法语。
阿弥陀佛在心间，他叫我不贪不厌。
朋友们，欢迎您收听今天湛山法语的节目。本节目在每个星期六傍晚 AM 一四三零频道七点到八点为您播出。每当啊，丹莉听到这句话，心里就特别的温暖，特别的感动。阿弥陀佛在心田，快乐在人世间。收音机旁的朋友，是不是和我有同样的感觉呢？真的很盼望每一个星期六 AM 一四三零频道七点到八点和您相会在湛山法语的节目中。今天在我们的节目里头，仍然恭请湛山精舍主持达义法师为我们开示佛法。师父您好。
丹莉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师父啊，还记得上一个星期六吗？上一个星期六啊，是浴佛节，我们在钓鱼台国宴为大家举办了千人素宴贺佛诞的活动呢。
对啊，大家都皆大欢喜，很开心。就没有想到呢，我们在北美，在加拿大，在多伦多，还有这么多人对佛教有兴趣的，特地到湛山精舍，还有呢到钓鱼台国宴参加千人素宴贺佛诞，场面非常感人。这个就是佛菩萨的力量，特别是释迦牟尼佛的魅力，他的慈悲，他的智慧，他的威德，感召了好多人。
是啊，师父说的真是啊，让我们非常之感动的。释迦牟尼佛啊，他的魅力，也就是这个魅力从何而来呢？其实真的是来自于他老人家的清净智慧庄严，以及呢他慈悲的心怀。那么今天呢，在我们节目当中，当然上一个星期啊，热热闹闹欢欢喜喜的佛诞呢、刚刚过去，那么今天我们继续要和朋友们谈到释迦牟尼佛。可是很多朋友有一个疑问了，就说人类呢，感觉到除了释迦牟尼佛之外，好像啊，在我们人类的心目中还有其他所谓的四大圣哲，是吗？
是的，这个人类呢，只有历史以来啊，在全世界众人心目当中最敬仰的，也觉得是非常有智慧的，很有哲理的，有所谓的四大圣哲啊。那么这四大圣哲是谁呢？就是第一呢，就释迦牟尼佛，还有孔子，还有这个苏格拉底，还有耶稣。那么儒家呢，称赞孔子叫什么呢？叫天不生仲尼啊，万古如长夜啊。说这个老天如果没有孔子生到这个人间的话呢，可能万古无长夜啊。所以呢，这句话呢，如果用在佛陀释迦牟尼佛的身上呢，也是十分的贴切的。在佛教里面有一首歌叫《三宝歌》。三宝歌里面讲的是人天长夜啊，移走看岸啊，水起以光明啊。那么正是释迦牟尼佛呢，启迪我们人间的光明。
是啊，三宝歌我想很多朋友啊都经常会唱诵的，人天长夜，宇宙暗暗，谁起以光明，释迦牟尼佛就为我们启迪了人间的光明。但师父啊，现在佛教的发展状况又是怎么样呢？
佛教的发展呢，现在是越来越好。大家都知道，自从2500多年前释迦牟尼佛降生在印度，创建这个佛教以来啊，他已经从印度传遍到东南亚。后来呢，大乘佛法呢，在中国的唐朝时期呢，得到史无前例的弘扬，和这个中华文化相融合，同时呢，把具有中国特色的这个佛教啊传到日本、韩国。那么近年来呢，更是呢将佛法传播到世界各个国家。 如今呢，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这个佛教啊，在全世界各地的影响力啊是有目共睹的。因为佛教呢是超越文化、超越种族、超越这个肤色、超越这个语言，不管什么人对佛教呢都可以来修学。因为佛教里面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啊，所以每一个人不管你是信仰天主教、基督教、回教或任何教的人都可以学佛，因为你每个人心中都有佛性。许多其他的宗教也开始呢明白佛教没有国界、没有种族、肤色这个语言之分，所以开始接纳佛教。例如在犹太教呢，有一个非常出名的叫拉比罗宾，他是一位非常虔诚的犹太人，但是呢他也不忌讳，他也公开的去修学佛法的法门。他曾经说过，说我爱犹太教呢，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宗教，但自从1993年以来呢，我每天都在练习内观禅修，并将作为修持功课之一啊。他觉得佛教的禅修呢对他的启发很大，觉得很有帮助啊，能够安定他的心情啊，能够对他学习其他的宗教啊都很有帮助。佛教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和这个魅力啊，都是源自于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佛所证悟到的宇宙人生的真理，以及呢彻底的来解脱烦恼清净法门。我们呢看到释迦牟尼的一生，就可以知道一个人在一生里面呢，哪一生该做，哪一生不该做，他对人世间的看法持什么样的态度，他是怎么样做的，这都是非常有启发性的。
说到这里啊，我想很多朋友和丹里一样，就迫不及待地想恭请达义法师为我们谈一谈佛陀。很多人说，佛陀到底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人物吗？还是一个神话里的故事呢？在音乐之后，我们恭请达义法师为我们开示。
Thank you.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今天湛山法语的节目。本节目在每个星期六傍晚 AM 1430频道7点到8点为您播出。今天在湛山法语的节目当中，仍然为您恭请到湛山精舍住持达义法师为我们开示佛法。师父啊，前一个时段您谈到了佛教现在的发展状况，那很多朋友们就好奇了，佛陀到底是不是一个实实在在存在的历史人物呢？
佛陀呢，是不是实实在的人物呢？现在是在历史上是可以考证的，因为在我们今天依然可以看到释迦牟尼佛的佛牙、释迦牟尼的佛指，还有释迦牟尼的顶盖骨。现在呢，释迦牟尼的顶盖骨呢，在中国的南京。那么释迦牟尼佛的手指的舍利啊，是在那个西安法门寺，还有释迦牟尼这个佛牙是在北京佛牙寺供奉着。这个释迦牟尼佛呢，一点都不神秘，他是一个真实的一个历史人物，在好多的这个书籍里面呢，都记载了他降生的这个时间。在2500年前呢，大约就在西元前的563年前后，释迦牟尼佛呢是诞生在中印度一个名叫迦毗罗卫国的国家里面呢。那么他的父亲呢，也就是这个国家的国王，那么他的名字叫净饭王，给新生的王子所起的这个名字啊，叫乔达摩悉达多。这个是释迦牟尼佛当时还没有出家修行成佛的时候，他们给他名的名字叫乔达摩悉达多。当时呢，迦毗罗卫国呢是位于这个世界最高峰的喜马拉雅山的南侧，这是一个小国家，它的首府呢是在迦毗罗卫城。迦毗罗卫城呢在今天的这个尼泊尔境内，现在都蛮有意思的。因为我们以前在佛学院读这个历史古书啊， 在学习的时候，那么老师呢告诉我们释迦牟尼佛是降生于印度。那么我们有时候呢参加这个世界性的活动的时候呢，尼泊尔的这种人呢，佛教信徒呢，就说哦，释迦牟尼佛不是生在印度，是在尼泊尔。那么为什么会搞这个笑话呢？因为尼泊尔在以前呢是属于印度的管辖之内，后来他们分出来的，这个是蛮有趣的一件事情。那么不管怎么样呢，就是释迦牟尼是实实在在呢是降生在人间，就是现在的这个尼泊尔境内。从这一点呢可以看到呢，就是佛陀是历史上实实在在的人物啊，并不是人们想象出来的，或者是后人把杜撰出来的神。与许多其他的宗教的教旨呢不同的是，佛陀是一位通过自己的努力修持啊我获得的彻底的解脱的这个大智大觉的人。神呢这个佛呢不是神。那么他的言教也就是流传后来的这个佛教了，是帮助所有众生怎么样离苦得乐，是一种哲理，启示我们怎么样彻底的解脱人生苦恼的一种大智慧。
师父啊，您说到这里，我想很多朋友啊也和丹丽一样就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了。我记得呢以前也有人问过，就是为什么佛陀要降生在印度这个小国家，为什么佛陀不诞生在中国呢？
这个也是很特别的一个问题了啊。佛教里面讲呢，做任何事情所有东西呢是法不顾起啊，暂尽方生呢、啊、任何东西的发生都有他这个世界的因缘。那么佛陀为什么没有降生在中国，当然是有他道理了。有很多朋友呢可能有一点点的遗憾呢，为什么这一位伟大的圣人不降生在中国，我是降生在印度。当然这个问题呢可能有点狭义的这个民族主义了，不过这也确实是一个问题。像佛陀这样的大圣人大觉悟者应该是应运而生，不会随随便便出世的。当然呢佛陀具体的四项因缘是非常大的，并不是我们凡夫可以去想象猜测它的意义。不过我们可以呢比较一下当时中国和印度的这个历史背景，就可以了解到一生佛陀为什么没有降生在中国的原因。
太好了师父啊，那就请您赶快为我们详细讲一讲佛陀为什么没有诞生在中国的原因好吗？
首先呢我们看一看中国的历史。佛陀出生的年代呢正是中国历史上东周的春秋时期，也就是西元前770年到西元前的476年。当时的这个周天子呢衰弱，政权主要有五伯把持。五伯就是什么呢？就是五个大的诸侯国，我们常常讲的这个秦桓公啊、晋文公啊、孙然公啊、楚庄公啊和武王富察，还有一些小的诸侯国。比个例子，像那郑庄公、秦穆公和越王勾践等。那么因为这个人口的增加、土地的减少，所以呢各个诸侯国大开国门呢、啊、招揽人才，促使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其中有两个问题呢值得我们注意的。首先呢就是虽然呢各种思想很多，但绝大多数的是帮助统治者富国强民、巩固政权和消灭了其他诸侯国的这个理论和策略。我们用佛教里的用语来讲，就是都是在操行这种世间法。而对于像人生的目的啊、真正的意义啊、如何解脱烦恼啊、怎么样能够得到超越啊、得到解脱啊，这种出世思想是很少很少的。虽然有周易啊或者五行的理论，但还是只要呢应用于预测世间的吉凶。另外呢就是中国当时呢并没有森严的种族的制度，任何人通过学习读书努力的这样去拼搏，都可以有这个机会来表达自己的思想。那么一旦呢被统治者接纳了，就会辉煌腾达。有这样一句古话， 说王侯将相领有种福啊，就是给了所有人一个出头人地的一个希望。当时的这个知识精英啊，自然就在这方面去努力，并且呢，成功的人物呢，在当时呢有很多很多。比个例子，像历史上非常有名的，就是像管仲啊、韩非子啊等等，这就促使了人们更多的重视世间法，而扶立了持世间法的一种念头和这个想法。
刚才师父为我们分析了当时中国的一个状况，但是我想很多朋友也好奇了，那么印度当时是什么状况？佛陀为什么会诞生在印度呢？
印度的当时的人们的思想还有社会制度啊，跟中国呢是很不一样的。我们反观当时的印度啊，最突出的社会问题呢，就是所谓的整姓制度啊。所谓的整姓是什么呢？就是说一个人如果在某一个种姓中出生，就永远是那个种姓的人，永远不能改变，他的祖孙也是这样子。当时呢，印度呢就分有这个四个等级。那么第一个等级是什么呢？就是婆罗门，就是在古代这个印度的教徒，他们为了维持自身的权利啊，和巩固在社会上的崇高地位，把印度的社会分成四个阶级，婆罗门立在第一位，其权威性呢来自于摩罗法典，其他阶级的种族啊必须无条件的来信奉和接受。那么婆罗门呢用这个还手的仪式，有祭礼啊，有放咒啊，来束缚着当时的印度人民，那么维持着他们的特权。第二个阶级是什么？叫刹帝利。刹帝利主要是什么呢？他们是与婆罗门同样被尊敬者的王族。那么这种王族和中国的诸侯很类似，都是世袭性的，国家的土地啊、财宝啊都列为王族的私有品，人们呢都是他们的奴仆。那么第三个阶级呢就是吠舍，就是所谓的农工商的阶级，他们受婆罗门和刹帝利的权势者压迫，没有接受教育的资格。第四个阶级是什么呢？就是首陀罗，他们最低层的奴隶，被公认是为了奴役而生到世间来的。那么婆罗门说他们呢是出到人间来受生的，是一种最下降的人。那么这种严酷的种族制度啊，促使许多人开始寻找彻底解决人生的痛苦和不公平，也就是所谓的出世间法非常的盛行。另外一方面呢，以婆罗门教为主的这个印度的各种教派，就这个世界的起源啊、轮回啊、因果啊等宇宙人生观啊，已经达成了这共识。这对于出世间法来说呢，具备了理论上的基础，只不过是各种教派的理论呢很复杂，而且呢是很混乱的。特别是婆罗门教呢，将传世的赞颂和仪式啊，认作是一种他们专有的东西，把这个文字啊定得十分的神秘，义理呢说得十分的难懂，刻意呢不让一般的民众来了解。而其他的教派呢，各种各样的，形形色色的，他们的修行啊，他们各方面都不同。
刚才师父为我们分析了中国以及印度当时的状况，也有很多朋友好奇了，当时印度到底唱行的是什么呢？在音乐之后，将恭请答疑法师继续为我们开示。
山头交花难成。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今天湛山法语的节目。本节目在每个星期六傍晚 AM 1430频道7点到8点为您播出。今天在节目当中仍然恭请湛山精舍住持达义法师为我们开示佛法。前一个时段呢，师父和我们谈到了很多朋友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佛陀这位大圣人出生在印度却没有出生在中国呢？师父啊，还为我们分析了中国以及印度当时的状况。但是说到印度呢，很多朋友就很好奇了，当时这么多的教派都在提倡什么样的修行方法呢？在这个时段，我们恭请师父继续和我们谈。师父啊，听说那个时候印度是非常提倡所谓的苦行，也就是苦恨，是不是这样啊？
是的，因为当时印度有许多的教派啊，他们觉得通过这苦恨就可以得到解脱，所以他们都十分重视苦行，认为呢，只有让这肉体受苦，精神才能够得到解脱。比个例子，像有一生修学这个苦行的人呢，他们绝不住在有这个人员记录的地方，吃的东西呢也要与人家不同，为了维持生命呢，只吃就清净水里面的这个利胎呀，或者是起草根树皮花果之类的东西来充饥。在吃东西的时候呢，有的学习这鸟类的这个生活啊，用两足来夹这个食物进口。有的呢教派呢就认为呢，绝对不准许呢用这个木薯弄成这个食物，他们把吃来的好的这个食物呢就会转食给其他人，自己呢只吃一点残余的这个食物来维持生命。有的苦行人呢从早到晚呢在头上呢浇灌这个凉水，那么有的呢一整天呢都要捧着寒冰站立在这个野外，有的呢成天呢就睡在这火旁边，让这个身体呢熏得通红的，那么有的呢就像鱼一样的终日游在水里面生活。那么这种教派呢虽然也崇尚出世以解脱，但显然呢他们呢并没有找到正确的道路， 所有上述种种因缘呢，都促使当时的印度出现这样一位圣人，用着宇宙的究竟真理来指引众生，这也就是佛陀所说的缘起性空的道理。所以呢，我们佛经里面常常有一句话，就是法不孤起啊，占尽方生啊。凡做任何的事情，什么事情发生，都有一个时节因缘的关系。这个释迦牟尼佛看到当时印度有96种不同的外道，他们的修行都奇奇怪怪的。那么他们虽然心有向这个出世间法去努力去求取，但是呢，他们的方法是错误的。因此呢，释迦牟尼佛在印度呢应运而生。这就是释迦牟尼佛为什么没有降生在中国，而降生在印度的其中一个原因。
师父，听说释迦牟尼佛的祖先是释迦族，那么释迦族是来自哪里呢？
说到释迦族的由来哈，这要追溯到西元前1000多年以前呢，居住在中亚细亚的雅利安民族，随着时间的推移啊，那么这个民族呢渐渐的向外移民去扩充，有一支进入了这个印度的北部和这个伊朗的，就是古称为这个波斯。那么起初的印度当地其他的种族啊，也曾做强力的抵抗。那么因为雅利安人的体质强壮，又是白皮肤，而且呢非常的好战，终于征服了其他最有势力的达罗毗查族。雅利安族呢因此呢控制了全印度，并且在印度北部的印度河流域和这个南印度啊建立了10多个小国，这就是印度历史上的16国的时代，又称为立国时代。而释迦族呢就是雅利安族的其中一支。那么释迦族的原祖的他的名字叫什么呢？叫众所喜啊。那么传到释迦牟尼佛的父亲净饭王呢已经有10几代了。净饭王在他亲族中呢就迎娶了基里族王国的天毗城的这个阿耨释迦王的公子，叫摩耶啊，我们叫摩耶夫人，和他的这个妹妹叫摩诃波舍波提作为妻子。所以摩耶夫人呢就是佛陀的母亲。
您刚才说到净饭王和摩耶夫人，但是净饭王在位多年，他最担心的事是什么呢？
净饭王所担心的事呢，就是担心他后继无人。净饭王在接任释迦族中的族长以后啊，可以说是南少有为啊，英勇能干，把一个迦毗罗卫国呢治理得井井有条，可以说是风调雨顺啊，国泰民安。加上呢他体贴民众，很受臣民的拥戴。当朱丑呢净饭王和摩耶夫人结婚以后，夫妻的感情呢虽然的很好，摩耶夫人也非常的善良，但美中不足的是什么呢？他们一直呢都没有生养出一位可以继承王统的王子。所以呢后来净饭王呢在处理完国政回到宫中啊，总是呢愁眉苦脸的，凉凉叹气啊，觉得为什么到现在岁数这么大了还没有孩子，将来继承王位怎么办？这个摩耶夫人呢早就看出了国王的心情呢，心里面呢也是非常的忧愁。
据说摩耶夫人在她40岁左右的时候呢做了一个胎梦，非常的神奇，是吗？
是的，按照释迦牟尼佛的历史记载哈，摩耶夫人到了40岁的那一年呢，在一个夏秋之交的夜晚，那么摩耶夫人呢就像平常一样非常的舒适的躺在自己的床上，在朦胧中啊，就摩耶夫人忽然看到天门静静的打开，那么有一位仪表俊秀的男子呢骑着一只6亚白象腾空而来啊，从他的右舷进到腹中。那么摩耶夫人当时感到身心安乐啊，好像呢服下了清甘的甘露啊，觉得非常的舒服。夫人呢回头看看自己的身体啊，就像日夜照耀着的样子啊，通体透亮呢，身体呢非常的轻快。 那么这样的这个情境以后啊，摩耶夫人呢无法掩制这种非常高兴的这个心情，竟然呢马上呢就从上跳了起来。醒过来之后啊，他觉得这个梦呢真的非常的奇怪，于是呢他赶快呢就到那个净饭王住的地方，将这个稀奇古怪的梦一五一十的这个告诉了净饭王。那么净饭王呢听了王后的梦以后啊，心里面也觉得十分奇怪，他对摩耶夫人就这样说，他说我刚才也看到有一个巨大的光明从天而来，现在觉得你样貌呢非常的特别，也许会有不寻常的事发生吧。那么说也奇怪，就是自从这个摩耶夫人做了奇怪的梦以后啊，以前那种担心啊、忧愁啊、烦恼的情绪啊不见了，心情变得非常的宁静祥和，经常一个人呢喜欢独自待在临江散步啊，或者到那个池塘旁边呢静坐沉思。没过了多久呢，哎，这个喜讯来了，就是王后传来了怀孕的喜讯啊。那么净饭王和全体的释迦族的百姓呢为此事呢非常的欢喜，大家聚在一起啊跳舞啊唱歌啊，以庆祝特大的喜讯的到来。不可思议，你看啊，摩耶夫人到四十岁的时候呢才怀孕，才有悉达多太子的降生。
所以说啦，这真的是一个天大的喜讯了，难怪啊大家都这么样的期盼。那么摩耶夫人又是在哪里生下小佛陀的呢？
我们现在每逢这个伏旦的时候有个浴佛节，那么太子呢就是在盆里面呢，盆里面有花要有水，好多人问说为什么浴佛的仪式呢，这个就是纪念释迦牟尼佛降生到人间来的时候呢是在花园里面降生的，天上有九条龙啊，沐浴浮生，所以我们现在呢每逢庆祝伏旦的时候呢都有一个浴佛节。所以你刚才呢问了这个摩耶夫人呢在什么地方建身呢，这个要讲一讲印度的风俗习惯呢。自从摩耶夫人有了悉达多，怀孕了悉达多十个月要满期的时候呢，按照印度的风俗习惯呢，这个夫人呢向净饭王呢提出要求，希望说到了迦毗罗卫国这个国都郊外有一个叫蓝毗尼花园，那么去郊游，并且打算呢游完花园以后呢按照风俗习惯回到母亲家里呢去生产。那么净饭王呢听了以后呢，想到夫人的怀孕已经十个月了，要回到母家去生育，这是不可违背的风俗，于是呢就亲自护送夫人经过蓝毗尼花园到他母亲家去。那么国王和夫人到达蓝毗尼花园不久啊，夫人在一棵正长得非常木盛的无忧树底下降生了王子，这个也是很特别的。释迦牟尼佛降生到人间就是在一棵无忧树下降生的。那么刚生产的夫人呢没有感到一点疲劳啊，或者是不舒服啊，就是她在生产的非常的顺畅，刚刚降生的太子呢也非常的安详平安，并且呢有许多祥瑞的事情发生。这个就是由此可以知道呢，释迦牟尼佛降生到人间跟一般普通人是不一样的，吉荣只有天象嘛，都有好多那个吉祥之兆。
师父您刚才说到有很多吉祥之兆，那么佛陀诞生的时候有什么吉祥的景象呢？
在佛经里面都有描述到当时释迦牟尼佛降生到人间呢，有好多好多的不可思议的境界出现了。当时呢天地大放光明啊，白发争艳，众鸟齐鸣啊，一派安乐祥和的欢乐的气氛呢。那么无忧树下呢忽然呢生出了七宝莲花，这个莲花有多大呢？大则车轮呢、啊、那么太子从这个母亲啊幽榭呢降落下来，刚好就掉在这七宝莲花台上，刚刚出生的太子呢不需要任何人去扶他，突然之间呢他可以站起来，然后右手指天左手指地啊，周行七步。你看一个小孩子刚生下来他不要人家扶他，他能够站起来能够周行七步，他还会讲话，开口就这样说，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啊。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天上天下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的灵性是最尊贵的，每一个人通过修行积善做好事我们都可以成佛，所以叫唯我独尊。他这个话刚讲完以后呢，就有四天王呢 用天上的彩衣啊围着这太子的这个身体，那么天空中呢落下了许许多多各式各样的这名贵的香草香花，那么还有呢天王呢是提王英啊手拿着宝盖，大梵天王呢手呢拿着白色的拂尘侍候在悉达多太子的左右，那么还有南陀龙王啊还有优波南陀龙王在虚空中啊喷出着清净的香水，一闻一点呢灌洗太子的身上，这就是呢义福节的由来。现在呢义福节已经成为了佛教传统的最大的一个节日。
非常感谢达义法师今天啊为我们所做的开示，谈到了小太子的降生出现了这么多吉祥的瑞兆，当然他的父亲净饭王是非常之欢喜的，但是呢在欢喜当中又有了另外一种忧愁，这到底是为什么净饭王会又喜又忧呢？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来不及说明了，在下一周的节目当中要恭请达义法师继续为我们谈。谢谢师父，阿弥陀佛。
谢谢各位，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圣净寺，相好光明无等伦，百好婉转无虚名，甘露。光中化无数影，化菩萨众亦无边，四十八愿度众生，九品贤令登彼岸。Oh
听众朋友大家好，很多朋友都非常关心嘉国佛教五台山的状况。湛山精舍筹建多年的嘉国佛教五台山，历经三年的规划设计，在2007年7月土地获准变更为宗教用地，在先后通过30多项政府认证要求与相关证照审批之后，于2010年9月23日与市政府签署了地基规划协议，并且在2011年3月2日取得首期工程嘉国五台山仿唐朝大雄宝殿建造许可。2011年5月28日盛大举行了大雄宝殿奠基典礼，正式动工起造。将近一年来，施工进行非常顺利。目前3万平方尺的大殿基座 RC 工程已经接近完工阶段，预定今年可以完成全部的基础设施，明年就可以进行大殿木结构组装工程。嘉国五台山园区其他相关工程以及备料也大有进展，包括已经备妥了大雄宝殿、观音殿、地藏殿以及山门的花梨木木结构材料。灵泉湖畔也已经安装完成五座七宝如意佛塔、石雕48院塔、88石雕佛塔、13米高的石雕弥勒佛像等项目均已完工，并且运抵五台山园区。完成三座大型仓库，作为木结构木料分类储存之用，以利明年进行大殿组装作业。昔日园区荒芜的景象，经过这些年来的开路、挖湖、整地、立塔、树碑，已经转换为今日的环山道路，四通八达。进入山门两旁雄狮迎宾，菩提大道宽阔平整，走入湖光倒影的灵泉湖畔，映入眼帘的山色美景，顿时恍如置身于世外桃源。平日所积累的尘劳烦忧瞬间就洗涤殆尽，让我们感觉身心自在，法喜充满。未来嘉国佛教五台山完工之后，将是一个兼具宗教、文化、艺术、教育、旅游等多功能的综合园区，也是北美弘扬中华文化与佛教慈悲精神的新地标。有缘参与这个极具划时代意义的世纪工程，是难逢难遇的殊胜因缘，呼吁十方大德护法善信踊跃发心护持，同沾法益。阿弥陀佛。如果您愿意支持湛山法语节目，或是支持嘉国佛教五台山的建设工程，欢迎您和湛山精舍联络。地址是7254号 Bayview Avenue， 就在 Bayview 和 Stills 交口不远处，电话905-886-1522转内线227，905-886-1522转内线227。祝福您福慧圆满，阖家平安。下一个星期六傍晚7点到8点，湛山法语节目，我们空中再见。阿弥陀佛。
愿弥陀洗涤我心扉，往昔所愿弥陀擦干我的 所